禁书选读，中国影帝温家宝，作者余杰，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影帝温家宝，作者余杰，第一卷，从来白骨亦成精，化作千娇百媚行。第八章，陶兴尧与阿米尔，谁更有尊严？洪水退去，我们探头，这苟活的墓园竟成为方舟。从破裂的镜中，我重认自己的脸孔。红红加萨走廊，阿米尔，一个在暗无天日的夹层中躲藏21年，侥幸活下来的49岁的伊拉克人。陶兴尧，一个以自焚来抵抗强制拆迁而被烧至重伤的92岁的中国老人。这两个人谁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呢？
Deutsche Welle，
听德国之声，知天下大事。
据英国媒体报道，萨达姆政权垮台之后，49岁的伊拉克男子贾瓦德·阿米尔终于从躲藏21年的一道狭窄黑暗的墙壁夹层中走出来。他的第一句话是：“萨达姆真的下台了吗？”萨达姆似乎永远不会下台一样。阿米尔是巴格达的一位居民，21年之前有一次在言语中支持了一名得罪过萨达姆的什叶派牧师。此言行被秘密警察汇报上去之后，阿米尔当即被萨达姆下达死刑令。得知风声的阿米尔迅速逃往父母居住的偏远的约巴村。萨达姆要谁死，谁能活下来呢？一到父母家，阿米尔马上没日没夜地准备避难所。他在父母家两堵很窄的墙中间建造了一个完全封闭的夹层，仅在墙上留下小小的窥视孔，并在墙顶留下仅能容一人出入的活板门。当这道活板门关闭之后，这个不到3-4平方米的小空间就立即变得伸手不见五指，只有小窥视孔泄露进一点微弱的光亮。阿米尔还在其中挖了一口小井，建了一条通往屋外的下水道，在这个小室中储藏足够吃上2个月的干粮。随后他带上一只小收音机，从墙顶的活板门爬进去，藏在这个狭小的墙壁夹层中。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藏就是21年。当美英联军攻下巴格达时，阿米尔通过收音机得知萨达姆垮台的消息，但他不敢立即出去。又过了几个星期，在确知已经安全之后，他决定告别黑暗岁月，回到阳光下。骨瘦如柴、脸色苍白的阿米尔告诉记者，在这个夹层中，他天天靠听收音机度日，渴了就喝从井中掉上来的水，饿了就啃父母为他准备的干粮。每隔一段时间，父母就从墙顶的活板门上给他掉下食品。据阿米尔回忆，刚开始躲进墙壁夹层中的那几个月是他最提心吊胆的日子，3天2头有秘密警察光顾父母的家，藏在夹层中的他连大气儿都不敢出。有一次，当他从窥视孔中往外看时，突然看到近在几尺的墙外，一个陌生人的眼睛也正在瞪着他看。他还以为墙壁的秘密被人发现了，双腿一软，差点跌坐在地上。然而，那名显然是秘密警察的陌生访客，只是严厉地盘问了阿米尔的父母几个问题，随后就离开了。阿米尔突然露面，让约巴村的邻居们大为惊讶。他们怎么也不敢相信，阿米尔原来竟在父母家墙壁的夹层中度过21年。直到亲临现场看到那个窄小的黑暗洞天时，他们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一名邻居说，这简直就是一个阿拉伯神话，我们一直以为他失踪了或已经死了，没想到他居然还活着，而且就一直住在我们附近，这实在令人难以相信。阿米尔的母亲拉姆斯亚哈迪已经年过70，在面对记者的采访时十分健谈。他高兴地对记者说，我的儿子重见天日，对我来说这是最大的喜事，因为这给我的感觉好像我又重新生了他一次似的。他们一家感谢美英联军的正义行动，如果没有美英联军摧毁萨达姆政权，就没有阿米尔的重生。 尽管大部分伊拉克人都很痛恨萨达姆，但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不可能战胜武装到牙齿的军队、共和国卫队以及秘密警察。萨达姆永远都会以全票当选。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
我真是难以想象，一个人可以在黑暗的夹层中生活21年。在这狭小的夹层里，除了一张小床、一个连着下水道的便桶、一个手电筒、一台老掉牙的收音机外，就只剩几张阿米尔年轻时的自画像了。从这几张自画像中可以看出，他曾经是个相貌英俊的小伙子，而当他从墙壁夹层中走出来时，则是一副脸色苍白、胡子和头发花白的老头的模样。阿米尔是不幸的，他在夹层中战战兢兢地虚度了21年生命中最宝贵的青春岁月，没有爱情，没有婚姻，没有正常人理所当然享有的阳光和雨露。他比任何一名在监牢中的囚犯都要过得艰难。然而阿米尔又是幸运的，他的很多同胞被萨达姆的长子乌代扔进狮子笼，或者被萨达姆的次子库塞拿枪对准后脑勺击毙。他毕竟历尽艰辛活了下来，看到了乌代和库塞被美军击毙的下场，也看到了萨达姆被押上绞刑架的那一幕。如今一说起萨达姆来，阿米尔就恨得咬牙切齿，这个独裁者毁了我的一生。我在电视上看到了阿米尔的笑脸，那笑脸灿烂如阳光。是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喜欢生活在夹层之中，喜欢生活在秘密警察的监视之下，喜欢每天晚上都等待秘密警察来敲门。如果说这也是一种应当宽容的生活方式，那么我只能请持这种观点的人士亲自去体验。并不是阿米尔自愿的选择，而是一种邪恶的力量逼迫他不得不生活在如同胶囊一样的夹层之中。所以对这种邪恶力量的姑息就是犯罪。一个阿米尔的受苦就是所有人的受苦，而一个萨达姆式的暴君的灭亡就是无数阿米尔式的民众的解放。在一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当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说，有一种荒诞的说法，虽然我们爱自由，但别人不爱，认为我们对自由的依恋是我们文化的产物。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是美国价值或西方价值，而阿富汗妇女满足于塔利班的鞭挞，萨达姆好歹为他的人民所爱戴，米洛舍维奇是塞尔维亚的救主。布莱尔所嘲讽的那些看法正是独裁者制造出来的精神麻醉剂，千百年来独裁者用它麻醉了亿万民众的心灵和肉体。独裁者们打着捍卫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幌子，用民族主义对抗自由价值。然而布莱尔掷地有声地驳斥说，我们所拥有的不是西方价值，它都是人类精神的普遍价值。无论在哪里，在什么时候，老百姓拥有机会选择，选择都是相同的，自由而不是暴政，民主而不是专制，法治而不是秘密警察控制。
客观、公正、及时。
Deutsche Welle，
德国之声。
当我看到阿米尔饱经风霜的脸上又绽放出孩子般的笑容的时候，在中国的报纸上突然看到另一张可怕的脸庞。这是一张如同被风化的泥塑一样的脸，这张脸上千沟万壑的皱纹比罗中立的油画父亲更让人心痛。这张脸庞的主人是92岁的连云港市东海县黄川镇村民陶兴尧。为抵制强拆，老人与儿子陶慧熙共同自焚，拆迁人员见死不救，导致儿子死亡，父亲重伤。这张老人昏迷中的照片是在雪白的病床上拍摄的，高龄加上重伤，老人醒过来的可能性不容乐观。无疑，中国的现实总是比任何艺术作品都要震撼人心，中国的现实总是比我们想象得到的丑恶还要丑恶百倍。新京报记者崔牧阳在题为92岁老人自焚背后护子情的报道中写道，自焚事件发生之后，官方发布的消息里，陶氏父子都是脾气暴躁的人，邻居们却说老人性情温和，是那种逢人就能聊上几句，每天都笑嘻嘻的过日子的人。 陶行尧老人曾参加过淮海、渡江和金门战役等。老人的小腹上有一巴掌宽的伤疤，是金门战役时留下来的。老人最常讲的故事是肚子上的伤疤的由来。他给家人讲，攻打金门的战斗中，他负伤，肠子被炮弹炸了出来，捂着肚子爬到红薯地捡了一条命。后来他成了战俘，再后来他被交换了回来，可没过几年又被打成右派批斗。这个细节让我不禁感叹历史的吊诡。陶行尧这位一辈子追随共产党的老兵，回顾自己被共产党欺骗利用然后又抛弃的一生，不知当作何感想。共军攻打金门的战役失败了，如果那场战役共军胜了又当如何呢？如果金门乃至台湾都被中共占领了，今天的台湾人还能享有私有产权、选举权等基本人权吗？在中共比国民党还要暴的暴政之下，台湾会涌现出无数像陶行尧、唐福珍那样为捍卫私有住宅而不惜以死相拼的民众吗？而陶行尧老人当年如果不接受战俘交换而选择留在台湾又会如何呢？也许20多年都不能回到故乡，但至少不会在92岁高龄的时候再承受烈火焚身及痛失爱子的痛苦。而在今天的中国大陆，有谁能比陶行尧更加安全呢？就连陶行尧这样一个青年时代受中共的宣传蛊惑而为中共卖命的军人，到了92岁高龄的时候都还要怒发冲冠，赤膊上阵，打着人生中最后的一场也是最悲壮的一场战争，其他人又焉能幸免于难呢？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听天下大事。
温家宝的尊严论赢得了不少掌声，但在实际生活中，多少中国人连性命都不保，遑论尊严。在成都居民唐福珍自焚之后，温文尔雅的诗人苏小荷出离的愤怒了，他以看哪，大火烧毁女人，铲车碾碎了房子为题，写了一篇评论。他写道，这一时刻公民的合法财产变得毫无意义，铲车才是最高裁判，这些巨大的机器像一些怪兽，凶猛碾过我们的家园，像一辆辆野蛮的坦克，如同杀进战场一样，摧毁了我们幸福的客厅和厨房，以及墙上的玻璃，卫生间里洁白的抽水马桶。是的，铲车和坦克是一路货色。1989年的时候，他们就将坦克开上街道，他们就用坦克碾压活人。今天动用铲车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不是他们第一次作恶，也绝对不是最后一次。那些铲车，那些坦克，是奉谁的命令开出营地的？在前线开动铲车，跟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签字，后者的邪恶程度难道低于前者吗？苏小荷说，这个国家养了那么多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的高官，事实上他们只要主动纠错是可以避免很多悲剧的，为什么不去做？难道真的老了吗？难道真的是担心自己官位稀薄不得不明哲保身吗？都已经是年近古稀的人了，难道做官比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受到伤害更重要吗？不是说要仰望星空吗？首先看看你的人民吧，一个仰望星空的人也要记得低头怜悯你身边的每一个人，要像爱自己一样爱你身边的每一个人。谁都知道苏小荷说的那个人是谁，那个逼得温顺如羔羊的公民们一个接一个的自焚的人是谁。温家宝先生，请不要继续恬不知耻地使用尊严这个词，汉语已经被你糟蹋得不成样子了，这是一个王霸的天朝，推特上将天朝之天字改为王八两个字上下拼在一起。天津宁河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刘广宝在做拆迁户的工作时扬言道，在英国你说不拆任何人不敢拆你的，在中国你说不拆肯定把你拆了。我就这一句话，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全世界牛逼。是的，你们很牛逼，但你们的牛逼就是百姓的苦难。必须承认，今天中国人的处境比当年萨达姆政权之下的伊拉克人还要糟糕。如果说中国人站起来了，那么就是站起来去自焚的那一刻。倘若伊拉克到处都是像中国这样的野蛮拆迁的铲车， 假如阿米尔父母的农舍被官府和开发商看中了，那么阿米尔再心灵手巧，再坚韧顽强，他还能继续躲藏在墙壁的夹层之中幸免于难吗？可见阿米尔已经够不幸的了，但陶兴尧比他还要不幸。这位年轻时候身经百战的老人，在病床上忍受着大面积烧伤的钻心的疼痛，而且还不知道二儿子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只剩下一具烧焦的尸体，这才是情何以堪。我们的尊严，我们的幸福，绝对不是温家宝先生赐予的。自由、权利、尊严和幸福需要我们自己去争取和捍卫，从来不会像馅儿饼一样从天上掉下来。正如布莱尔所说，我们是为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而战，为黑人或白人、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左派或右派，乃至百万不同的人的自由权利而战。自由在爱和希望中养育家庭的自由，生存并由自己努力获得酬劳的自由，不在恐惧中向任何人下跪的自由，做你自己，在不侵犯别人自由的情况下做你自己的自由。一个漠视阿米尔和陶兴尧的悲惨境遇的人，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热爱自由的人。一个任由萨达姆枪害伊拉克人民，任由中共枪害中国人民的世界，不可能是一个充满公义和慈爱的世界。2010年4月3日，
禁书选读，中国影帝温家宝，作者于杰，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